大家好，今日系9月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昨日9月1号，川普下令对伊朗进行咗新一轮轰炸，美军对伊朗境内大约100个目标发动咗大规模攻击。不过，伊朗喺今日下昼由伊朗南部向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走廊入边嘅美国护航船只再次发射咗多枚反舰巡航导弹，现场传出咗巨大嘅爆炸声。而呢件事可能会触发美军开始实施油轮对油轮嘅政策。昨日美军首度出动无人机发射导弹，击中咗2艘伊朗政府嘅油轮。美国官员话要以牙还牙。以前美军攻击伊朗油轮，主要系为咗阻止船只突破封锁。以后如果伊朗敢打人哋嘅油轮，就要用自己嘅油轮嚟换。喺昨日嘅袭击之后，美国透过卡塔尔向德克兰传递咗一个信息：如果伊朗继续升级冲突，华盛顿准备由针对军事资产转为打击伊朗嘅能源同石油基础设施，仲有重要嘅战略资产，包括哈尔克岛。今日川普喺白宫回答记者提问嗰阵，提到佢寻日对伊朗嘅空袭，川普话：我哋对佢哋进行猛烈打击，摧毁佢哋想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建造嘅所有新装备。寻日嘅袭击非常猛烈，我哋随时准备再次发动袭击。值得关注嘅系，川普亲口证实，美军甚至系特登等伊朗就快整翻好雷达之后，再重新炸毁。目的系要令德克兰不断投入、不断重建，然后再不断被摧毁。川普话：美军系透过太空军同军队密切监视住伊朗，甚至佢哋去厕所都避唔开美军嘅监视。当时伊朗正喺度建造导弹发射井，差唔多完工啦，所以美军就将呢啲嘢摧毁晒。网民话：川普呢招真系绝！喺中俄嘅支持下，伊朗日以继夜咁重建雷达，以为自己收得好埋，终于就快大功告成。结果川普总统接受访问嗰阵，直接承认咗呢个就系钓鱼执法嘅场面。等佢哋起好咗，就直接炸咗佢。咁样打伊朗真系非常高效、干脆利落。双方嘅技术根本唔喺同一个层次。等伊朗明白到，无论点样想建起一个监视站都做唔到嘅时候，最后一定会好失落，连吹水都冇晒力。值得关注嘅系，寻晚川普发文问伊朗人民几时先会企出嚟战斗。外界就开始猜测，川普系咪号召紧伊朗人民起义反抗，或者美国系向伊朗高层喊话，如果再唔妥协，就会重新考虑将推翻伊朗政权，设定为新嘅战争目标。今日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有一名记者问川普会唔会考虑派中央情报局进入伊朗，向示威者提供武器，等佢哋可以起义反抗政府。而川普回应话，佢理解伊朗人民嘅困境。伊朗人冇直接对抗伊朗领导层，因为佢哋会因为抗议而被射杀。3个月前，佢哋有52000名抗议者被残害。川普话：而家呢，我听讲呢个数字又增加咗25000人。如果按照川普披露嘅最新消息，即系话到目前为止，伊朗有差唔多80000名抗议者被害。而今日呢，拉美国家秘鲁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呢个系美国轰炸伊朗之后第一个表态同伊朗断交嘅国家，主要理由就系伊朗干扰霍尔木兹海峡嘅油轮自由通行，阻止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查核武，以及伊朗镇压本国抗议民众。就算伊朗想喺航道布置水雷嘅干扰航行，但系今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披露咗振奋人心嘅重磅消息，佢证实。佢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油轮运输量超过咗1700万桶，连专家咧都吓咗一跳。赖特话：呢啲仲未包括管道运输，如果再计埋陆上绕道出口嘅管道，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当日输出嘅石油总量已经超越咗冲突爆发前嘅常态水平。外界认为川普呢招咧真系好犀利，等于咧系喺狼口入边将石油运咗出嚟，咁样伊朗就废咗啦。与此同时，川普今日话，既然咧我哋已经控制咗海峡，我哋系咪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做川普海峡呢？就好似美国本身咁，佢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火热。 睇嚟咧，叫美国海峡仲未够，要叫川普海峡。咁你赞唔赞成川普呢个提议啊？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就喺留言区打个赞，等大家知啦。除此之外，财长贝森特咧喺二十国集团财长峰会上面亦都表示，美国好大机会会喺呢个礼拜再公布针对一间新银行嘅制裁，而且咧下个礼拜仲会继续。而呢一次，贝森特仲直接对革命卫队嗌话，美国知道佢哋喺英属维尔京群岛嘅一啲信托公司入面藏有账户，亦都知道佢哋喺世界各地有边啲价值数亿美金嘅豪宅，并且警告话美国咧会将呢啲资产冻结。而就喺几日之前，美国咧已经针对埃及银行嘅阿联酋嘅六间分行采取咗行动。财政部指控呢一啲分行咧，由2024年年初到今年嘅六月份，为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嘅103间公司处理咗大约18亿美金嘅交易。不过咧，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仲警告话，对伊朗增加嘅经济压力咧，可能会提高伊朗袭击以色列嘅可能性，而且咧，伊朗可能喺犹太节日期间就发动袭击。而以色列呢边正喺度进行防御同进攻两方面嘅准备。就喺今日，川普表示随时都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之际，佢亦都有一个重大嘅人事任命。佢宣布提名现任嘅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正式嘅海军部长。川普话佢系一名真正嘅战士，仲特别敦促参议院尽快完成程序，等佢可以继续过去4个月推动嘅工作。而高雄嘅经历非常之特殊，佢系越南难民出身，1975年喺西贡被共产党攻陷之前嘅几日，佢跟随屋企人逃离咗越南，嚟到美国。佢曾经多次批评社会主义，强调系美国救咗佢条命。因此，美国海军由呢位反共悍将高雄接手，对中共嚟讲系巨大嘅威胁。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喺度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补就唔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唔系单一嘅功能。收到嘅客人回馈都系好唔同嘅，有人话精神变好咗，有人话瞓得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咗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唔同，感受自然都唔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嘅方面却系唔止一个。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啱啱好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系好唔错嘅节日礼物。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啊！
喺满布泥泞同瓦砾嘅尼泊尔灾区，除咗搜救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营救之外，几只棕犬手嘅废墟迟迟都唔肯离开主人嘅画面，亦都成为咗呢场中尼边境洪灾入面最令人动容嘅一幕。根据英国独立报9月1日嘅报道，尼泊尔努瓦科特县翠苏里吉市遭到洪水重创，有4栋住宅被洪水冲毁。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面，有一只黑白相间、条颈仲带住颈圈的狗狗始终守在原地。即使周围的重型机械不断的运作，搜救人员出出入入，他都没有离开过。救援人员曾经试过拿饼干引他，甚至呼唤各种宠物名，但他始终都是无动于衷。救援人员表示，他似乎将这个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地方依然当成是自己的家。工作人员甚至发现，即使大型挖掘机靠近，他都没有逃走，只是安静地坐在泥水入面守住曾经属于自己的院子。最后义工只能够每隔几个钟放一些干粮，等四周围安静下来之后，他才默默地吃少少。在印度，今日印度亦都报道了其他令人心碎的故事。在杜格灾区，有一只叫莉莉的狗，它条颈上面的颈圈依然完好无缺。洪水已经将周围的房屋夷为平地，但他每日还是回去原本的位置，似乎在这里等着平日喂他的旅馆主人。遗憾的是，主人和当地多名居民目前仍然失联。在拉苏瓦地区，波特柯西河水位暴涨，冲毁了大量房屋，一只白狗和主人失散之后，亦都被影到静静坐在残骸旁边，似乎还守住最后一次见到主人的地方。 论坛报九月一号仲分享咗另一段影片，一只满身泥泞、疲劳到不得了嘅狗被困喺严重受损嘅房屋入边，但佢始终都冇离开，而系喺断壁残垣之中等待主人嘅消息。当然，灾难之中亦都有令人欣慰嘅重逢。一名女子同爱犬失联整整四日之后，终于喺救援人员嘅协助之下重新见面。另一只叫斯威蒂嘅龙犬，因为听唔到主人撤离嘅呼喊声，被困喺废墟入面长达五日，最后奇迹咁获救，并同主人肖巴斯雷斯塔重聚。喺呢场灾难中，狗狗守喺废墟嘅身影，除咗令人见到天灾无情，亦感受到动物对主人同家园嗰份难以割舍嘅忠诚。
村集会仲未登场，北京先被19国围堵，贝森特点名中国廉价出口不可持续，欧盟又下十月最后通牒。另一边，普京战场能源航太接连爆雷，习普高调抱团，结果两边都快撑唔住啦。习近平日前喺上合组织峰会会见普京，伊朗总统亦到场。美方之前已经警告中俄唔好介入伊朗局势，并话一旦卷入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国财长贝森特亦持续施压北京，要求中国配合对伊朗采取更严厉嘅制裁措施。表面上睇，中俄伊仍在强调合作，但是三方其实各有难题。9月1号结束的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最终未能发布联合公布。贝森特表示，除了中国之外，其余 G20 成员都认同必须处理由廉价出口和非市场政策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贝森特直接点名中国，称非市场经济体持续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不可持续，而中国正是全球最大且不可持续的经常账顺差国。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更创下约1.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欧官员透露，各方原本希望在公告中加入逐步消除加剧失衡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内容，但中方对非市场政策、关键矿产、主权、债务重组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等措辞提出异议，最终只能由美国以主席国名义单独发布声明。声明明确要求长期维持巨额外部顺差的经济体应消除压低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的政策扭曲。虽然没有直接写上中国两个字，但是矛头指向已相当明显。同日，美国众议院以222-192票通过决议，谴责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部分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反对的是决议中附带的 Save America Act， 而不是拒绝谴责社会主义，但是这场表决仍凸显美国政治氛围对北京模式的警惕正在升高。与此同时，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警告，北京必须在十月前拿出具体成果，否则欧盟可能采取更严厉措施。他坦言，目前谈判已经极具政治性，涉及的不只是贸易顺差，而是欧洲工业的未来。欧盟要求中国改善欧企市场准入，并在汽车、医疗器械、农食产品等敏感领域提出可行方案，否则欧盟将启动防御性工具。另一边，普京亦陷入困境，俄罗斯正在加速打造国产低轨卫星星座，企图追赶 SpaceX 星链，但是7月发射的第二批16颗卫星至今未有一颗升至约800公里的预定轨道。乌克兰8月又攻击俄罗斯撒马拉的进步火箭与太空中心，那里正是联盟 2.1B 火箭的重要生产基地。一旦产能长期受损，俄方原定2027年底前部署约300颗卫星的计划恐怕还要延后。此外，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航空公司和保险机构，俄罗斯领空正因为大量无人机活动变得越来越危险。隔日，土耳其飞马航空一夜取消12班俄土航班，虽然公司只是说技术和营运原因， 但是时间点格外敏感。普京更罕见承认，乌克兰持续约40日的远程打击已经对俄罗斯造成实质损害，俄方约10%炼油设施仍在维修，黑海港口物流与能源出口亦持续承压。俄罗斯试图靠扩大对华天然气出口弥补欧洲市场流失，但是关键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至今仍未签下正式合约，天然气价格和施工时间表都未有敲定，中方显然并不急住接盘。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尼水灾救援仲持续紧，中共所谓的救援仍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日前网上流传一段特别令人绝望的灾难片段，当泥石流冲过来的时候，很多栋楼在天台已经企满了逃生的人，但是随着洪水疯狂肆虐，楼宇就好像玩具咁，载住密密麻麻的人群接连倒在泥石流入面被无情冲走。但是在这场中尼泥石流灾难入面，中共领导下的摆拍、控舆论、封消息比灾难本身更令人绝望。有个后生仔在网上发布影片，追问吉隆泥石流中国方面的片去了哪之后，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悉尼先睇晨报记者问，尼泊尔方面已经准许记者进入灾区报道，为什么中方只是准许官方媒体在灾区中方那边报道，而不准外国记者进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答话，目前受灾地区道路通讯中断，存在较大的次生灾害安全风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紧。中方将会持续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消息。而多间外媒包括路透社、BBC、澳洲媒体等亦都确认，他们多次申请进入灾区都被拒绝。尼泊尔救灾的速度和效率令外界刮目相看，原因还在于尼泊尔的2025年10月份刚刚通过 Z 世代抗议，推翻了前任独裁者，推翻了尼泊尔共产党，并没有了一个年轻的前饶舌歌手做总理。而今次这位总理还是亲自指挥，这个才是两国救灾天差地别的深层原因。这个等于是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用说了，中共的独裁本质今次在世界上就彻底现晒影。此外还有一种讲法认为中共军方救灾缓慢有几个原因。军方有人和习近平对着干，习近平不敢放权给部队去动员大量兵力参与救援。中共兵力庞大，灾情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入面却没有大规模出动兵力和直升机。视频人唐浩质疑习近平要求千方百计救人，这件事是否反映出习近平和军方之间存在不寻常的矛盾？军方以消极救援来表达不满，甚至出现不服从的迹象，而习近平如果对军队缺乏信任，亦都可能不敢充分授权地方部队自行调兵，于是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习要军队救人，军队却无动静。中共不珍惜生命，而中国人消失的速度却快速地进行着。今日头条一篇署名《还策言》的文章声称，中国未来三年将会迎来惊天离世潮，甚至有超过3200万人离世。但是文章引用的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中国丧生人口合计大约3334万人。亦即是说，所谓未来三年3200万人离世，其实主要是将已经发生的消失数据拿来做预测式包装。文章还引用人口研究模型说，2026至2030年中国年度离世人数可能持续上升，原因之一是大批人口进入老年阶段。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所谓突然离世潮，而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化，出生人口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同时发生，离世人数可能在未来几年维持高位，人口负增长压力亦都会进一步加大。而离世的不单止是老人，陆媒2025年2月的一篇文章曾经声称，截至2024年底，中国80后存活率只有 94.8%， 亦即是离世率超过 5.2%， 大约每20个人入面就有一个人离世。 文章话 ,2.23 亿名80后而家已经少了超过1000万。文章同时指出 ,1962 年至1973年是中国出生高峰期，这一代人正逐步进入老年，未来几年离世人数可能增加。
今日9月2号的消息，曾经撰写供习近平参阅的报告，招揽美国官员，涉及替中共政府活动的美国记者保肯二世被判刑。保肯二世呢曾经在央视等几个官媒做过记者和评论员，他在今年6月承认自己在没有按照美国法律向司法部登记的情况下，代表中共政府在美国境内活动，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两年徒刑。资料显示他由2019年就开始和中方联络人保持关系。保肯接受中方人员的指示，撰写可能会提交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参阅的政策报告。同时呢他还按照中方的要求，在美国寻找可以接触的专家和政府人士，想建立影响美国政策的人脉管道。例如保肯就曾经试图接触一名有意进入川普政府任职的美国人士。他不单止和对方见面，还曾经提供手机和手提电脑。他多次往返美中两地，部分去美国的旅费呢都是由中共支付的，长期在美国帮中共讲嘢。不过即使是他，习近平都没办法完全相信他。据消息指，中方要在接受测谎测试，当中包括问他是不是帮中情局做嘢。调查人员认为这样亦显示中共对他的背景和忠诚度相当在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检方最终对他判处24个月的监禁，而在另一边，海外社媒疯传日前中共最大官媒《人民日报》社一位80后的女记者杜尚泽升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兼政治文化部主任。这个不单止是《人民日报》高层首次出现80后成员，亦令现年44岁的杜尚泽成为了中共首位80后副部级官员。一个小小的80后记者被中共最大的党媒这样重视重用，引发的震撼弹是什么原因呢？据闻呢，杜尚泽由2012年就开始发布吹捧习近平的文章，而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杜尚泽长期担任高级记者和社派采访中央新闻的记者。作为御用随访记者，他会全程跟踪习近平在国内外重要活动。他曾经以笔名杜小道撰写了多篇报道，其中2014年习奥营台夜话一文入面，他用习大大来称呼习近平，之后呢这个称呼就被外界广泛使用了。2019年呢，他将习近平在意大利访问那阵冲口而出的我将无我这句说话造成时政通讯。2026年秋季呢入选全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还有多篇捧习的文章亦都在各界流传。不过后面这个传闻才是重点，就是他的样子。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先生在 X 平台上发文，特别指出杜尚泽在外貌和习近平家族成员高度相似。蔡慎坤先生还附上了对比图，也都引发了网民的热议。不少人直呼他的样子和习近平撞了脸，还有人说他的名字里面都带个泽字，和习明泽一样都是泽字辈的。有人将杜尚泽和习近平的阿妈齐心的旧相片摆埋一起比较，说这张相已经可以从侧面证实杜尚泽是习近平私生女的传闻有机会是真的。就算不是习近平的私生女，都是习近平家族入面的细路。林彪的女林立行当年呢都是在空军部做副总编，而毛泽东的女李立亦都在解放军部做编辑，这个可能就是共产党家族的传统。网民认为习近平是提拔紧自己人，45岁就做了他的不干子，尽显擦鞋文化。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保呢款。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